今天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这一章呢，一共是17节，我们就请两位弟兄姐妹来读一下。好，我看看最近。好，那我们请 Windy 帮我们读一下吧。第三章第一到第十节。
好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你该知道，这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骄傲，诽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正道。从前雅尼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正道。他们的心底坏了，在正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比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两人一样，像那二人一样。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阿门。
好的，谢谢明帝。下面我们请立春帮我们读剩下来的经文。
好的。以及我在安提亚、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迁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以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当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和道，因为你知道是跟随写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阿门。
好的，谢谢立春。好，感谢主。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啊，这里面呢，讲到了保罗呢有一些的警告在这个地方啊。我看到这个末世啊，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什么是末世啊？末世呢？其实我们现在呢都一直是处在这一个末世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我们一直都是在末世，已经在末世了啊，我们已经就是在末世。那末世能持续多久啊？从保罗说，从他那时候就已经是末世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就是要来最后呢，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啊，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啊，所以说这里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啊，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保罗说这个话2000年前说的啊，那时人专顾自己啊，贪爱钱财啊，自夸狂傲啊，谤读啊。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那这一些的现象啊，我们相信啊，在各个地方，可能我们都会有见到啊这样的人啊，这是当人离开主的时候啊，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啊，就是非常的可怕啊！人都是照着自己心里所要的去行啊，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说，这里面讲到， 第五节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啊。外面看起来好像很金钱啊，但是里面呢，却有很多不好的啊心思意念在里面。他说，这等人呢，你要躲开啊。所以，我们啊，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啊，跟什么样的人来往，我们也要很小心。如果呢，啊，这个人是这样的人呢，我们最好呢，还是啊，离他远一点啊。这样的话呢，啊，不会被沾染。第六节讲到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啊。那这个里面就更进一步啊，讲到这等人呢，哎，他呢，自己呢，去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呢，却还要去来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那这里面讲到这个无知妇女啊，我相信这个可能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还不太一样了，可能在保罗那个时代，这个女人呢，她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学识的，没有，不太去读书的啊。所以说，这里讲到无知的啊，讲到妇女在那个时代可能啊，可能是这样的啊，就是有知识的不多，不像我们今天啊。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这个女人甚至要比男人更厉害、更强大。你看，在现在在学校里面，学习的都是女生啊，她的学习成绩会更好。所以，真正无知的现在已经不是女生了 相对来讲，男生可能还，这个更不容易学习啊，就是超过女生啊。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完全已经改变了。这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那这里面讲到当时的一个时代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女子，她们一直学习啊，但是不能够明白。这个是，今天呢，可能我们也有很多很多这种情形，就是说我们学习圣经，但是我们不明白圣经所讲的真实的含义，这个呢，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啊，这是读圣经需要的是启示，不单单说，哎，我把这个字面的意思给他理解了，我们都知道啊，圣经那里背后呢是带着启示的，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啊，神启示我们来明白这。圣经的奥秘所以说呢，我们要来祷告啊，让我们明白真道啊，这个是啊，所以这里面讲了一段话，好像特别讲到是对姐妹们的一个警告啊，说你们要有一个分辨的心啊，不要去被这些人来给引诱了，来讲一些话语啊，这些人的人品呢，这些人的各方面的品行啊，都是非常不好的，但是他们呢却会说一些花言巧语来迷惑人。让人来相信他们，所以这个点呢，我想我们就是，我觉得弟兄姐妹都是要有一个警醒，要么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钞。如果我们不知道真钞的话，哎，我们就被假钞所蒙蔽。哎，告诉你这个好，这个好，就跟着他就走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异端，很多的人讲到哇，你比如说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就是讲到什么耶稣不是神就这种信息。那很多人就是被他迷惑的，很多人觉得那耶稣不是神只有耶和华是神，我们来见证耶和华所以他强调耶和华。这种就是什么？只要是偏离了基督的教导，这个都叫做异端。大家一定要清楚什么叫做异端，什么叫做不好的就是偏离了耶稣基督。整本圣经都在是讲耶稣。讲到耶稣基督使我们得救，讲到神爱我们，差派了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讲到这一个救恩是因为耶稣基督而来到的，所以这一个点，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一个点，我们整个的一生都是在认识基督，建立跟基督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现在讲到的表达着基督，我们的活出这一位基督，所以我们整个的什么动作呀、生活呀、存留啊，我们的一举一动啊，我们每一个思想意念呢，都跟基督有关，这个呢就是什么正，对吧？叫正宗吧，正确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正道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清楚。那第八节呢，曾经雅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有一部分人是抵挡真道的啊？为什么保罗受了那么多的逼迫？为什么保罗被抓在监狱里？保罗受了非常非常大的抵挡。所以保罗和他的教训 啊，今天我们像保罗和他的教训，受了很大的逼迫，因为保罗跟人说，你不要受割礼了。很多人逼迫这件事情，那怎么可以不行割礼呢？我们看到加拉太书里面就针对割礼这件事情，保罗说你现在不需要守那些旧约的规条了，不需要在饮食上怎么注意了。那他们逼迫保罗说你废了我们整个犹太人的规矩，全已经给废掉了。大家抓住的是什么？抓住的是那些规矩、规条、律法，抓住那个不放。保罗在基督里，这一切都废弃了。我们现在抓基督了，我们跟基督连接了。可是他们不相信，所以他们抵挡保罗，抵挡到一个地步。这是保罗呢，是最后的一封书信，是在监狱里写的。很快，保罗就为主殉道啊！在这个时候，保罗为主殉道。我们看到，当保罗传讲这一个恩典福音的时候，啊，面对着多么大的一种逼迫，多么大的一种挑战。所以保罗一直在讲这一个真道，认识这一个真道。很多人不明白基督，就是要去觉得律法安全，我只要守住一个律法，我就觉得安全，我觉得那个东西能使我得救，因为他看得见也摸得着，啊，觉得我做到了，我就能够得救了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蒙蔽人的啊一种教导啊，所以大家呢啊要非常的小心这样的教导。所以说，这里面讲到抵挡真道啊，很多人啊，我也知道很多人啊，对我们所传讲的信息啊，是有很大的一个抵挡。啊，有人说啊，我们教会啊讲的东西呢啊很浅，适合呢啊刚刚信主的人啊，因为讲恩典嘛，刚信人讲恩典，然后我们就要讲律法了。啊，这是对我们来说非常大的一个误解。其实我们讲的内容其实是很深很深的。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其实我都为大家感到骄傲。我们讲的东西真的很深，是很不容易理解的。但是大家跟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啊，我都很震惊啊。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进入到这个恩典的里头，因为恩典讲的不是行为，看不见的，讲的内在生命的改变，是个很深的东西。我们不是要改变人的行为和外表。我们是要改变人的内心，这是多么挑战的一件事情！我们从这个内心的深层的地方开挖，开始改变啊，这个是很深层的东西，大家能跟得住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恩啊！上主日我讲的那个信息啊，是很深的一个东西啊！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我真的鼓励你再多听几遍啊，很深的一个信息啊，这里面真的有宝贝在里面啊！我们能够明白这新约的精髓。信仰的一种精华，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人生就会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就要来知道什么真道。那这里面就有人抵挡这个真道啊，这里面说抵挡的人会怎么样？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那它里面是什么？不明白真道就非要来抵挡他，说这样的人是可以废弃的啊。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了，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说这抵挡的人啊，他们的愚昧会显露出来啊。有一天啊，可能大家都会清楚哇，原来啊，这个保罗所讲的这个真理啊，恩典的真理哇，是这么的宝贵啊。所以感谢主。第10节，但你已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那这里面讲到提摩太跟保罗之间呢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哈，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忍耐、爱心、忍耐。那这里面说提摩太深受保罗的影响，深受保罗的教训啊，他是保罗是他的教师，他属灵的父亲，所以他不单学的是。道理的知识，还是什么学习他的品格，啊，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啊，那这里面都是什么？今天你我也都是要从保罗身上来学习的哈。这里面讲到说，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许多许多的苦难， 因为当时的保罗是这样的，他到一个地方呢，就进入到当地的犹太人的会堂，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来传讲这个信息。结果当地的犹太人呢，一听他讲这个信息，就特别特别的抵挡他，然后呢，就要杀他呀，就要抓他呀，就是，所以很多很多的逼迫。所以在那几个地方啊，安德安啊，以格念、路斯德，那遭遇了很多的逼迫，差点都被石头打死。所以保罗所经历的是这样啊，但是这里面讲到说，但这从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啊，当传扬福音的时候，会有一些的逼迫，会有一些的拦阻，但是呢，主的恩典大过这一切，主都把我救出来了。所以保罗经过很多的苦难，但是呢，神每次都保守他。那你们说，哎，为什么这次神没有保守保罗呢？让他殉道了呢？保罗最后还是殉道了。为什么最后这一次的监狱啊，神没有把他救出来？那我们相信什么？是他的使命完成了。因为保罗也一直有一个志向，说我要什么？情愿离世与主同在。他也并不惧怕死亡，而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相信这是呢，对他最好的一个结局，让他离开这个世界，去见主耶稣基督。所以是这是什么？这是他的一个，我相信这也是他的祷告，这也是神的啊这样的一个在他身上所啊来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啊。所以我们来看这样啊，保罗在最后一次神不是神没有救他，而是神救他什么？救他进入了他的天国。那下次我们可能会。有提到啊，神要救他进入他的天国，这也是一个拯救。大家不要觉得死亡就是一个死亡，死亡其实也是一个拯救啊。保罗说：“必救我进他的天国啊。”在下一次呢，第18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神把他救到哪里去了？从地上把他救到什么？救到天国里来。从此再也没有逼迫，从此再也没有患难。啊，从此永远的与基督同在。保罗说这是好的无比的，大家不要觉得保罗殉道是多么不好的一件事情。从他这个角度啊，那也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保罗的信仰使他已经完全的看淡了这一个生死啊，我们也需要看淡这个生死。今天我们在地上一天啊，就要抓住这一天的时间来亲近主啊，来传扬他的福音，来传扬这至善的真道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要来看到的啊。第12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里面保罗讲了一句话啊，都要受逼迫。只要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就像你我也是一样，我们也一定会遇到什么？遇到逼迫。当然，这个逼迫的程度跟这个时候没法比。啊，可能我们遇到的有一些什么家人的反对啊，有一些啊，可能去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一些的啊挑战呢，可能是这类的啊。那在加拿大是一个因为是基督教的国家啊，所以逼迫呢几乎呢不在。我们今天面临的不是这个逼迫，不是这种逼迫啊，不是信仰的逼迫。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逼迫是什么样的逼迫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逼迫呢是。叫做糖衣的炮弹，所以这一个逼迫指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着太多的诱惑，我们活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信仰自由的时代，逼迫不再来自于敌对的那一方，那真正的逼迫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的短视频，来自于我们的电视剧，来自于我们各样的信息。现在的人呢，你这时间都不够，为什么？太多的信息呀，你要去。你可以去学习，你可以去享受，你可以去 entertainment，你有很太多的娱乐，你有太多的知识。你说有人喜欢学习吗？那 internet 上知识太多了，比如说像讲道，你要在 internet 上你要去听讲道，成千上万的讲道，你永远一辈子也听不完，你100辈子也听不完这些讲道，对吧？所以我们要知道要去跟谁学习也很重要。所以说。我们今天面临的逼迫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逼迫，要把逼迫什么，把我们的时间全给我们榨干拿走，啊，影响我们的心情，把我们脱离基督。那这是这种逼迫，啊，是来自于这世界的诱惑，是更大的一种逼迫。 啊，原来是炮弹的庇护，现在是糖衣的炮弹的庇护。看起来外面都很好啊，很和平，但是呢，哎，我们却什么啊，却被许多的东西来引诱的啊，把我们的时间都给拿走啊，所以让我们不能够专心在主的身上，不能够真正的去来传扬这个福音啊。所以今天呢，是叫做另类的一个逼迫。第13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比愈久越恶，他们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作恶的和迷惑人的，那这里面讲到这两种人啊，那作恶的和迷惑人的，那这些人呢，那他们讲到是逼迫福音呐，或者说是把人带偏离了信仰啊，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讲的是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的信仰是什么啊，他被蒙蔽了，也让别人被蒙蔽啊，所以说啊，这是一种非常可怜的一种光景。第14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那这里面保罗就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你所学习的、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上一次我们讲到说，保守你的心啊，要保守你的心，不受这些外来的啊很多的教导啊、教训的影响。那他是怎么学来的？他说：“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那提摩太是跟谁学的呢？都是跟保罗学的。那保罗写了这么多篇的啊，这样圣经的一大半都是保罗写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呢这里面讲到保罗所写的书信，他讲到了整本新约的精华。保罗提到这是精华的信息，全都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我们可以比较其他的书信啊，四福音书也好啊，彼得书信也好啊，其他的什么使徒行传这一些书信来说，没有像保罗一样这么多的精华在这个地方，把整个新约讲的那么的清楚，把救恩讲的那么的清楚，把基督耶稣讲的那么的清楚，没有其他人可以像保罗这样深知道神的奥秘。所以保罗说，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不要受别人的教训的影响，这才是真理真道。大家觉得是不是保罗可能又觉得啊，是不是他在夸口啊？保罗知道自己传扬的是从基督那里来的启示，保罗真正是见过主耶稣基督的，所以他所传扬的福音非常非常的重要。也为什么是这段时间我们要来读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啊，最最重要的整本圣经啊，保罗的书信是最最重要的。有的人说，哎呀，是不是四福音书重要？其实都很重要，但是保罗的书信是一个浓缩、提炼和精华。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真理分散在福音书的里面，或者没有清楚的表达在福音书的里面，那都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把它给呈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要来好好的学习保罗的书信啊，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救恩，什么是神的新约里要向我们启示的真理。所以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所以圣经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最重要的啊部分就在于保罗的书信啊，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第15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他说：“你从小就是明白圣经的啊，他的母亲呢，他的外祖母啊，都是呢信神的，所以他从小呢明白的旧约的圣经，然后现在呢又有新约的圣经，就是保罗的书信啊，旧约的圣经加上保罗的书信。所以今天我们读旧约啊，都要什么？都要读到什么？读到基督。说这圣经因信基督耶稣。”整本的圣经呢，旧约、新约全都在讲耶稣基督。说，当你来明白圣经的时候，这圣经能使你因信他，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得救。这个得救不但包括了我们的永生的，也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我们的教育孩子，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我们去在财务上、在健康上各个层面，我们都要来经历到这一个得救。那这个得救是完全的，各个层面的，神都要来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这样的一种败坏呀、衰败呀、这种忧郁啊、这种情绪啊，神从各个层面、贫穷啊、各个缺乏、各个层面把我们给拯救出来啊。所以说， 圣经是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查经的原因啊！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查经啊，这个查经是一个积累，甚至啊，你都不知道你积累了什么，但是呢，它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你知道很有意思一件事情，你说，你看我读完经之后我就给忘了，我听了一篇讲道我就给忘了啊，其实你没有忘。最近我在学习一些关于潜意识方面的，去学习一些潜意识方面。我发现人呢，其实当你这些东西，当你听到的时候，比如说你听到今天的查经，其实你进入到你的思维的里面呢，它可能你在意识里面你记不住了，但是它进到你的潜意识里面了。真正的潜意识呢，才真正决定了你所大部分的你做出的决定都是由潜意识来做出的，是你不知道的，由意识由意识做出来的决定是很少的一个部分。你的大部分的决定都是潜意识做的，就好像你走路一样，你不会想说，哎，我先迈左腿，先迈右腿，你就走在那里了，然后可以非常 balance 的去走，这都是你的潜意识在做出的决定。你骑自行车，你发现你学会之后再也忘不了了，为什么忘不了了？即使你几年不骑了，你还可以再骑自行车。可是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很难呐，要摔很多的功，摔很多的跤才能学会骑自行车。这都在潜意识的层面，你整个的人呢，你做的决定全都是在潜意识里面的，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啊，都是在你的潜意识里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去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潜意识就在不断的被改变。所以当你做决定的时候，当你对圣经的真理非常的清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的决定全都是根据真理的决定，甚至你不知道你是根据哪一节经文做的决定。但是呢，这一些圣经啊，它会整体在里面已经形成一套体系，以至于今天你做的决定都是什么？根据圣经做的决定，你都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圣经的知识不够多，你所做的决定都是你什么？你的原生家庭在那里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然后他呢，都是那一个时期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潜意识里面的，可以帮你做了决定。那今天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原生家庭帮我们做决定。我们应该要什么？让圣经的话语来帮我们做决定。那圣经话语带出的决定呢，是好的决定啊。所以呢，我们要来大量的去来读神的话语，忘记就忘记，其实你忘不了的，全都在你的记忆的当中，只是你调不出来而已。但它却产生深远的影响啊。神的话语你越听得越多，你就越有智慧；听得越多，你就越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啊，所以这个点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清楚的，我们觉得，哎呀，我好像我没学到什么东西啊，哎，其实你都学到你的潜意识里面去了，你在重塑你的潜意识，用神的话语重塑你的潜意识，啊，以至于你做出的决定是完全是身不由己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啊，你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哎，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来知道，学习圣经太宝贵，太重要了，啊，不要觉得，哎，我好像没有学到什么，我好像没有听到什么，我好像感觉不到我怎么样了？但是呢，潜移默化在那里面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大家来知道，越多的学习真理，你的潜意识的改变就越多，你就越多做出正确的决定了。哎，感谢主，这就是得救的智慧。越多的明白真理，越多的去思想真理，你的潜意识改变的就越多，你就越有得救的智慧，越知道如何做出正确的决定。第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样，圣经呢，都是神吹气在其上，神呼出了一个信息，神呼出来了。那这里讲到呢，是神所呼出的，神的灵，这讲的对吗？这是神的灵，神的呼的气呀、啊，气息，气呢跟灵呢又是一个意思，那都是圣灵感动人写出来的，都是神的默示，圣灵的感动写出的这些的经文，这些的圣经。所以这些的圣经呢，对于我们来说呢是特别的宝贵，在我们人生的各个层面都有益处。都叫做教训啊，就这就是教导 teaching，在这个教导人啊，在这个督责，在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说，这一个圣经，神所默示的话语， 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啊，这个督责啊，这个监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都是什么？他都是在让我们走到一个正确的路上。我们走偏了，走掉一条岔路去了，他把我们带回来，圣经把我们带回来。诗篇23篇，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圣经来带领我们走，一直走在什么？走在神的道路上，带着我们走，不让我们偏离左右，一直走在神的路上。这条路呢，是一种光明的路，这条路充满祝福的道路啊，这条路呢啊，非常的美好。所以神要把我们放在这条路上，以至于我们什么时候走偏了，都会带回来。那很多的人，我发现没有圣经的知识，没有圣经的真理，很多的时候，那人生的路就越走越偏了，甚至离开了教会啊，甚至离开了主，哇，这个人生就是充满了挑战的，充满了各种的问题的。那所以我们一定要讲，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圣经啊，它来帮助我们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来监督我们，来调整我们，啊，确保我们走在这条义的路上啊，这条义路啊，这义路。啊，就是神给我们美好之路、完美之路。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充满了祝福啊，充满了美好的结局、美好的结果。所以这是一条路，是圣经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我是属神的人，我们拥有了神的生命和性情啊，神的属性在我们的身上。在彼得，我看看。在彼得，我看一下，在彼得前书的，啊，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啊，这里面讲到说，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又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是属神的。我们里面有了什么？我们是高的类的，我们是与神的性情是有份的，生命和性情啊，今天神的生命和性情就在你我的里面，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有了神的性情，这是你我的今天的新生命啊所拥有的一切，神的生命性情已经在我们里面了，让我们今天这，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拥有这个生命、这个性情的时候，这一个生命和性情就会借着我们来展现出来，在这里面得以完全。我们这里面的生命性情已经完全的什么，得到了神的生命性情，我们里面完全了。以至于当我们这一个完全会借着我们的魂、借着我们的身体把它给表达出来，以至于呢，我们可以行各样的善事。属神的人啊，今天你我都拥有了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完全的，然后呢，可以来行各样的善事。上次我们也讲了啊，在大户人家有什么？有金器银器啊，有木器瓦器啊，对吧？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被神所预备的，每一个人都是什么样的器皿呢？啊，都是金器皿。每个人都是金子，神的性情，荣耀的性情，都是金子一样的。那神性啊，才能用金子来表达神性。你我都是带着神的性情的，神性的。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今天耶稣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拥有的，我们得着的是神的性情，完美的性情，充满了爱的性情，充满了平安喜乐，充满了智慧大能，啊，这么美好的一个性情，就好像在圣殿一样。你像圣殿呢？啊，整个的圣殿的内部全都是金子，地呀、墙啊，全都是金子，都是包金的，非常的荣耀，像神的性情啊！你我呀，有这么尊贵的一个神的性情，你我都是什么？这样的什么？是我们都是金器，都是什么？都是贵重的器皿。你我都是神所精心预备的贵重的器皿，神要借着你我把自己彰显出来。大家记住哈，神要借着你我。把他自己的生命性情、荣耀的生命性情，从你我的里面把它给彰显出来，预备我们来行各样的善事啊！这就是什么？彰显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像耶稣在地上一样， 啊，结出那么多美好的果子，行出那么多美好的事情来。所以说，主耶稣所做的事儿，没有一件是我们做不到的，因为今天我们拥有了跟基督一样的生命和性情。今天你我说话呀，就像耶稣基督在说话，我们带着极大的一个权柄。这个话语出来的时候，带着巨大的创造能力，我们要对自己来什么宣告？我们要对着世界来宣告，对着我的家人来宣告。宣告他们是兴盛的，宣告我的孩子是蒙福的，宣告我的财富是兴盛的，宣告这个疾病要从这些人的身上离开。我们具有这样的一切内在的属性，我们都是贵重的器皿，神要使用你，神要来使用你，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可以来传扬这美好的福音。然后我们可以来实行拯救，在这个地上，千万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就是那个什么木器瓦器，我就是那个什么卑贱的器皿。不，你是那尊贵的器皿，而且是最最尊贵的器皿。神在你的身上有美好的旨意啊，神要借着你完成他伟大的工作，就像耶稣来到世上一样，带着一个伟大的使命。今天你也要领受这一个使命，我是带着一个使命感来到这个地上的啊。神今天把我给整个的拯救我，让我里面焕然一新，得到神的生命性情，以至于我们可以来把神国把它传递出来，把这神国可以扩展到这个地上。你所在之地就是天国，你把这个天国扩展到你的家人，扩展到你的朋友啊，扩展到你周围的人群啊，这都是什么？这都是神要预备让你行的善事。千万不要小看我，因为我传福音没人听。不是这样的，人都在那里等待着福音，啊，人太需要得到这个福音了，啊，人活在败坏当中，每个人都极其的痛苦的生活。今天这个时代，人的压力那么的巨大，更需要福音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福音是什么，把它传讲出去。就能看到啊，很多人因此啊得到生命的改变。所以你至关重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不要让我们被埋没起来。我们是什么？好像闪闪发光的金器，金器皿啊，盛装着神荣耀的基督在我的里面，然后把它彰显出来，让这个世界呢，把这个美好带到这个世界啊，使我们真正是那改变世界的人啊。好，感谢周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啊，各样的善事都借着我们来行出来，所以我们来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今天早晨我们来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啊，来到领受这一个圣经里面这样完备的一个教导，特别从保罗的书信的里面看到了新约的救恩，看到了这福音，看到了这启示，哈利路亚！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性情，哈利路亚！我们也得到了全新的能力、恩高使命，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在这里祝福我们爱主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每一天都活在神极大的爱中，哈利路亚！在他的供应里面啊，在极大的圣灵的能力、恩膏的里面，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知道吧？美好的机会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诉说神的话语，哈利路亚！让我们建造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亲都得到建造，都得到医治，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大大的赐福我们这一天，美好的一天，喜乐的一天。哈利路亚，充满美好事情的一天，主啊，谢谢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Amen。好，感谢主，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牧
谢谢
师。
牧师。